马令从本名令威，因避讳周祖的名讳而改名，是大名人。父亲马全杰，五代史中有传。马全杰历任恒海、定远、昭义、张德、定武、天雄六镇节度使，都任命马令从为牙校，多次升迁至张德衙内都指挥使，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兼任秦州刺史。马令从年少时善于骑射，曾跟随父亲平定安州，以及与郑州安仲荣交战，都立有战功，因此闻名。后晋开运两年，马全杰去世，马令从被起复任用，受任袭州刺史。后汉高祖建国，任西京巡检使。后周太祖受禅，改任陈州刺史。征讨兖州时，任京城四门外巡检。周世宗继位，调任随州。显德两年，入朝任虎节左第一军都指挥使。显德六年，兼任建州刺史。宋太祖即位，出京任怀州刺史。李云叛乱，太祖准备亲征，赵三思张美筹措军粮。张美说河内紧邻上党，马令从日夜储备物资以等待王师。太祖赞许他，命授团练使。执政大臣说马令从正在供应大军，不可调任他郡，所以升怀州为团练州，以马令从充任团练使，又充任先锋都指挥使。泽州、潞州平定后，任昭义兵马前辖。过了一年患病，下诏准许他回郡。乾德元年去世，时年39岁。太祖很怜惜他，录用其子马延恩为殿直。杜汉辉，京兆长安人。父亲杜阿孙任太原威胜军使。杜汉辉有履历，善于骑射。17岁时，在后唐武皇麾下任听直队长。天成年间，多次升迁至护胜军使。后晋天福六年，与慕容晔等讨伐安州李经权，升秦指挥使孙后，因功升任兴顺指挥使。天福八年，随征镇州安重荣，改任护胜指挥使，追赠杜阿孙为左赞善大夫。开运二年，率所部戍守深州，在乐寿击败契丹，杀获甚多。后汉初年，随高行周在邺城讨伐杜仲威，多次被流矢射中，身受重伤，仍奋力作战，观看的人都赞叹其勇壮。又率所部戍守镇州，在灵寿击败契丹，缴获车马甚多。周世宗征讨刘崇，杜汉辉有战功，补人龙杰左第五军都虞后，率所部移驻安平县，在县南击败契丹，缴获弃甲车仗，升任本军左第四军都虞后。宋朝初年，补任本军都校，兼任茂州刺史，改任潮州刺史。随平李云，又随平李崇敬，记录功劳居多。建隆三年，出京任天长军使，调任雄武军使，知屯田事。这年冬天患病，就把符印交给通判宋鸾，请求告病回京。家人劝他求医服药，杜汉辉笑着说，我在行伍40年，大小百余战，没死已是侥幸，哪里用得着吃药。不久去世。张廷翰，冀州信都人。父亲张慎徒在后周人兵部郎中。张廷翰年少时慷慨，有智谋韬略，善于骑射。后晋天福年间，冀州刺史张建武召补为牙校，其后刺史李冲任命他为本州牢城军校。契丹进入中原，任命其同党何行通为刺史。契丹主在途中去世，周人共同杀死何行通，推举张廷翰主持周事。后汉初年，就地受任刺史，张廷翰将杀何行通的人全部逮捕，在市集处死。他为正宽厚简易，百姓十分爱戴他。后周广顺初年，召他入朝，周祖见他相貌魁伟，对枢密使王俊说，冀州靠近边境，即使另选他人，也没有胜过张廷翰的，当天就让他回去。他在郡八年，契丹将领高谋汉屡次侵扰边境，都被张廷翰击退。张廷翰家财富足，每年派人携带金帛到北方购买良马，常得到数百匹，除进贡外全部赠送给权贵近臣，获得很高赞誉。显德年间，历任地州、海州、宜州三州团练使，屡次率兵击败怀仁，调任莱州。宋朝初年，又历任冀州、亳州。乾德二年去世，时年47岁。吴前玉，许州许田人。父亲吴辉任左屯卫将军。吴前玉年轻时担任郡中小吏，后汉高祖镇守许州时，喜爱他精细谨慎， 任命他为右职。等到一镇太原，待吴前玉随行。后汉开国，擢升为引进使，转任内客省使。当时镇州节度使刘在明去世，派吴前玉率兵巡视护卫。后汉隐帝即位，召为宣徽北院使。后周太祖讨伐三叛，任命吴前玉为河中行营都监，率护胜诸军5000人前往。李守贞出兵5000余人，设置梯桥，分五路在长连城西北抵御周祖。周祖命吴前玉率大军横击，仆人败走，夺取其梯桥，杀伤大半。军队返回，赐席衣玉带。适逢枢密使杨斌上言请求解职，后汉隐帝派人告谕杨斌说，枢机重任，非卿不可，卿为何听信离间而提出此请。使者到后，吴前玉在座，就扬言说，机要重地，不可长久居处，让后来者轮流任职即可。使者返回禀告隐帝，隐帝发怒，将吴前玉外放为郑州防御使。前佑末年诛杀大臣，紧急召吴前玉入朝，命他率兵守卫澶州。等到刘子碑战败，于是投降周太祖。广顺初年，遣返，赐予席衣玉带安乐马。随周太祖讨伐慕容彦超，击败之，改任汝州防御使，历任右卫、左京吴卫二大将军兼接仗使。太平兴国六年，升任右牵牛卫上将军，仍判左接仗使。吴前玉掌管京吴30余年，端拱初年去世，时年88岁，追赠太尉。吴前玉性格简慢率直，言语多轻慢放肆。右京吴上将军王彦超告老退休，吴前玉对人说，我就是江扑在殿阶下，也绝不像王彦超那样70岁就退休。人们传为笑谈。每次朝会及随从游宴，太宗怜惜他年寿高，常抚慰他。儿子吴延宾官至宜鸾副使，吴延宾之子吴仁美官至内殿重班。蔡沈廷，磁州武安人，曾祖父蔡宁任行州别驾，祖父蔡婉任武安远城三野使，父亲蔡瑜任明州长史。蔡沈廷年少时能骑射，后进初年因幕补任护圣散都头。后周显德初年擢升为殿前散员，转任铁骑副兵马使。随周世宗在高平作战有功，升任军使。宋太祖任殿前都点检时，随侍宗征讨淮南，蔡沈廷隶属其麾下，参与紫金山之战，改任副指挥使。宋朝初年受任殿前散都头指挥使。随征李云攻打泽州时率先登城，被飞石砸伤脚，太祖赐予良药美酒。等到皇帝回京，亲临其官署慰问，赏赐甚厚。不久转任内殿直都御后，很快改任半饭都指挥使。建隆年间兼任副州刺史兼内外马步军副都军头。乾德初年受任冀州刺史。征讨太原时任北面步军都指挥使，屯兵益州。蔡沈廷训练士卒十分整肃，太祖经过镇阳时在行在所召见他，赐予名马宝剑，命为镇州兵马都前辖。开宝八年去世，时年69岁。周广字大军，其祖先是应州神武川人。父亲周密在后晋任职，历任夫州、延州、晋州三镇节度使。后周广顺初年以太子太师退休。周广幼年随其父任牙校。后汉初年受任供奉官。不久擢升为左牵牛卫将军。周太祖命将领讨伐兖州慕容彦超，以周广为行营都监。贼平记录功劳升任右武卫将军，很快改任右神武将军，充任镇淮军兵马都监。随周世宗征讨淮南，夺得江北数州后，即命周广安抚聚集百姓，百姓很感激他，因而兼任常州刺史兼内外马步军都军头。淮南平定，改任梅州刺史。宋朝初年受任袭州刺史。乾德三年升任潘州团练使，命训练雄武诸营。开宝两年随征太原，任功城楼鲁战赵都部署，军队返回，加授内外马步军副都军头。开宝六年改任右屯卫大将军，仍兼任原郡职务。太平兴国二年去世。张勋河南洛阳人，后晋开运年间侍奉留守景延广为典客，景延广上表推荐他为供奉官。 后周世宗将征讨淮南，任命张勋为深州元淮巡检。因刺探光州机密事宜报告朝廷，即命张勋率兵统讨平定，于是兼光州军充任内外巡检。后攻打黄州，在麻城击败吴人，又攻破百叶山寨，被刘史射中眼睛，升任内园副使。等到征讨瀛州、墨州、任霸州兵马都监。当初征讨李云时，张勋随石守信统领前军攻拔大会寨，以及在太行山击败李云部众，攻破泽州，都参与有功。太祖回京，命他暂代许州知州。不久，李崇进叛乱，又下诏与石守信、李楚云先率兵进讨，攻拔扬州，以张勋为兵马都监，升任旃檀使，讨伐朗陵，充任前军兵马都监。京湖平定，因公就地，受任衡州刺史。乾德初年，攻克郴州及贵阳间，以张勋为刺史兼监使。乾德五年，代职回朝，行至扬州去世，时年68岁。太祖很怜惜他，录用其子张廷敏为殿直。张勋性情残忍好杀，每次攻破城邑，只扬言说且斩，有不少横遭刀锋的人。江赴任衡州时，州民都流泪相互说，张且斩来了，我们怎么能安心呢？石溪，滨州太原人，事后晋高祖的弟弟韩王石辉的儿子。天福年间，任石溪为右神武将军，今后汉至后周，任右武卫、左神武二将军。后周恭帝即位，出任左卫将军。适逢高丽王王昭嘉恩命石溪为副使，陪同左骁卫大将军代交出使。建隆三年，第二次出使高丽，升任左骁卫大将军，监护秦州屯兵。西人侵犯边境，石溪率所部击败他们，斩首渠帅13人。太祖征讨晋阳，石溪领兵2000人从泽州、潞州开路到太原，堵塞汾水灌城，又增兵1000人，分兵攻打辽州。不久任雄州知州，代职后任潭州前辖。开宝八年，领兵在元州击败南唐军2000余人，平定眉山、板仓诸洞蛮寇，俘获斩首数千人。太平兴国年间，历任右神武、右羽林大将军，相继任孟州、襄州知州，升任兼领成州刺史。雍熙四年，改任霸州知州兼部署。适逢陈廷山图谋率平戎军叛逃北边，石溪察觉此事，与侯延基定计，擒获陈廷山献上，记录其功，加授本州团练使，同知镇州。淳化二年，调任元州，升任右龙武军大将军。患病请求告假，下诏特给全俸。淳化四年去世，时年74岁，丧葬赏赐家等。张藏英是涿州范阳人，自称是唐朝宰相张家珍的后代。唐朝末年，全族被贼人孙居到杀害，藏英当时17岁，只身逃脱。后来在滨州市即遇到孙居道，拔出佩刀刺他，没有刺死，被官吏抓住。节帅赵德军认为他勇敢，释放了他，没有追究，让他补人牙职。藏英后来听说孙居道躲避到关南，于是请求担任关南都巡检使。到任后，穿上便服，携带铁货，藏在孙居道住所旁边，等他出来时攻击他，把他打倒在地，咬下他的耳朵吃掉，然后将他擒获带回家，设立父母的牌位，摆上酒菜，把孙居道绑在面前，哭着鞭打他，割他的肉。过了3天，挖出他的心祭祀，然后到官府自首，官府为他向上请求而释放了他。燕冀一带的人称他为报仇张孝子。契丹任用他为卢台军使兼阙延制置使，兼任方州刺史。后周广顺三年，率领内外亲属以及所部士兵1000多人，还有主盐户老幼7000多人，牛马数以万计，船只数百艘，渡海归附后周。到达沧州，刺史李辉上报，周族很怀疑他，让他住在封禅寺，不久赐给他成套衣服、银带、钱10万、绢100匹、银器、安乐马。几个月后，世宗即位，任命他为德州刺史。不久召他回朝，在便殿召见，询问守边的策略。张藏英请求在深州李堰口设置营寨，以及诱劝边境上的逃亡者来补充军队，愿意担任主将，得以相机讨伐袭击。世宗都听从了他，任命他为援边招收都指挥使， 赐给明马、金代。张藏英于是李堰口筑城，经过几个月招募到精兵数千人。适逢派遣凤翔节度使王彦超巡视边境，被契丹包围，张藏英率领新招募的士兵驰往救援，转战十多里，契丹解围离去，改任蒲州刺史，仍然担任边境职务。契丹将领高谋汉率领精锐骑兵数千人骚扰边境，张藏英在葫芦河北迎击，从早晨到傍晚杀伤很多，天黑收兵，契丹逃走。后来因率兵巡视乐寿，契丹幽州骁将姚内兵侦察到张藏英兵少，率领精锐骑兵两千人在县北列阵，张藏英率领部下攻击，从辰时到申时，士兵都拼死作战，姚内兵于是解围离去。世宗降下喜书褒奖赞美，征讨瓦桥关，担任先锋都指挥使，在关北击败契丹骑兵数百人，攻下固安县，又改任关南排阵使。宋朝初年升任瀛州团练使，并统领关南军队。建隆三年在任所去世，享年69岁。孙子张建自有传记，陆万有是豫州灵丘人，年轻时隶属太原，担任皮校。汉族起义提拔为护圣指挥使，隐帝即位，外任为天雄军马军都指挥使。周族起兵时，万有参与谋划，等到周祖登基，提拔为散元都指挥使，兼任蒋州刺史。世宗继位，升任龙节左第三军都指挥使，转任控贺右厢都校，兼任黔州团练使，改任虎节右厢，兼任琅州防御使。恭帝继位，外任为安州防御使。宋朝初年历任宜州、齐州防御使。乾德四年改任汝州。开宝年间讨伐南唐，在采石矶建造船只来渡军队，命令万有守卫那里。江南平定后担任河州防御使。太宗继位，任命为晋州、绛州等州都巡检使。皇帝征讨太原，攻克汾州、石州，任命万有为石州都巡检使，不久兼任石州知州，调任巡视凤翔、秦州、陇州。任满回京，下诏任瀛州知州，再任两年，政务苟且简略。雍熙二年改任右监门卫大将军，充任河阴兵马都监，过了一年去世，享年73岁。万有起初从事泥瓦匠工作，显贵后不忘本，用银制作了数十件泥瓦匠工具给子孙看。性格凶猛暴躁，以无勇自任，所到之处没有善政。太宗因为他是有功旧臣，恩遇不减，聘娶他的次女为许王夫人。谢辉是明州临明人，父亲解归，因募为州兵，后唐天成年间西征到达剑门，战死阵中。谢辉年少时有勇力，因为父亲死于战时，得以隶属兵籍，戍守雁门，与契丹交战，斩首七级，俘获酋长一人，因功升任奉国军队长。后敬天福年间，安仲荣在镇州反叛，于是率兵向京城进发，到达宋城后进军队迎战，大败叛军。谢辉在军中招募壮士百余人，夜袭贼人营垒，杀伤俘获很多。谢辉多次被流箭射中，但督战自如，神色不变，因功升任本军列校。后周广顺初年，刘崇与契丹侵犯晋州，谢辉跟随都部署，枢密使王俊等前往救援。谢辉率领敢死士30多人，夜间攻入契丹营帐袭击，杀伤俘获很多，升任本军第五指挥使。跟随世宗征讨淮南，率领部下攻克黄州，擒获刺史高弼，升任虎节第一军都虞后。宋朝初年担任步军都军头，跟随征讨泽州，奋力作战，眼睛被流箭射中，军队返回，论功行赏为内外马步军副都军头。建隆四年充任湖广道行营前军战诏都指挥使。潭州平定，降下喜书褒奖魏玉。伪统军黄从志占据越州，谢辉率领水军讨伐平定，生擒黄从志及将校14人，俘获斩杀数千人，淹死者众多。改任控贺右第二军都指挥使，兼任高州刺史。乾德六年下诏率领所部军队屯驻上党，跟随李继勋攻略太原。开宝九年在边境上击败太原军队，斩首千余级，缴获马30匹，改任军州刺史。太平兴国二年 下诏在潞州北面乱柳石围中筑城，名为威胜军，任命谢辉为军使，跟随征讨滨州，与上使史实验兵率领所部先攻下龙州，杀死并州兵300余人，擒获招讨使李寻等6人献给刑在，赏赐有所增加。又命令与实验晕都率战士隶属城西行营，分兵进攻太原。刘继元投降，太宗将太原宫女3人赐给谢辉，不久因功升任本州团练使、霸州知州。雍熙初年，充任云州、应州、环州、朔州、新州、代州等州都巡检使。雍熙3年，任满回本郡。淳化2年，患病上表告老，改任右牵牛卫上将军退休。诏令卫道去世，享年80岁。谢辉凶猛刚强，每次接受诏命征伐，常常身先士卒。别人害怕的，谢辉看起来很容易，因此屡立战功，全身是伤，当时被称为骁将。儿子解手于官至内殿重班，阁门之后。李涛是和硕人，有勇力胆气，善于使用长硕，担任禁军队长。周祖征讨三叛，李涛跟随白文科进攻河中，军队逼近城下。白文科夜间到周祖那里商议犒劳军队，留下李涛在城下。当时营寨栅栏没有完备，李守贞乘虚来袭，营中忽然看见火起，知道贼人聚集到来，惊惶恐惧，失去依托。客省使严敬清率领左右数10人在月城旁遇到李涛，对李涛说，事情紧急了，城中人都披着黄纸甲，被火光一照颜色都变白，这很容易辨认，无奈军士没有斗志怎么办。李涛愤怒地说，哪有享受国军俸禄而不为国效死的。立即持槊前进，军中有死士10多人跟随李涛冲击贼军前锋。蒲州有猛将跃马持戈指向李涛，李涛刺中他，洞穿胸膛坠落。又连续杀死数10人，蒲州军队于是崩溃，趁机攻击，大败敌军。李守贞从此关闭营垒，不敢出来。不久，骁将王三铁投降，城池于是被平定，李涛由此知名，多次升迁为军校，外任为赵州刺史，调任磁州。乾德6年去世。王敬清是和硕人，年少勇敢，被乡里推重。周世宗在澶渊时，敬清凭借武艺求见，得以隶属帐下。等到世宗即位，补任东头供奉官，随从高平之战，征讨淮甸，每次奉命传达密旨，很受亲信。等到北征，担任先锋都监，督战有功，下诏暂任控贺都虞后，攻克关南，受任军器库使。显德4年，担任龙节右第一军都指挥使，兼任彭州刺史。恭帝即位，外任为滨州刺史。乾德年间，担任新州刺史。乾德4年，调任汉州。当时蜀地刚平定，盗寇充斥，敬清加强武备，设谋略，擒捕剿灭，没有遗漏，从此即使大贼也不敢窥视他的辖区。然而因受贿闻名，太祖爱惜他的才能而没有追究。任期届满回朝，因病请求休养，改任左监门卫将军，奉朝请进贡重锦10匹，银千两以谢恩，诏令不接受，因为他贪财，以此为愧。不久，下诏戍守北边，边境安宁。开宝4年，又受任莫州刺史。在州谨慎侦查，善于安抚，士兵都乐意为他所用，边民安居。开宝6年8月去世，享年67岁。郭廷尉，字信臣，是徐州彭城人。父亲郭全义在南唐担任濠州观察使。廷尉幼年好学，擅长书法，善于骑射。补任殿前丞旨，改任濠州中军使，李锦经常让他侦查中朝机密之事入奏。郭全义去世，提拔为庄宅使、濠州监军。周世宗进攻淮右，南人屡次战败，城中很恐惧，廷尉与周将黄仁谦制定固守防御的计划。周军派间谍携带铁券到他的营垒，廷尉拒绝接受。城中商贩之辈大多不逞之徒，廷尉担心他们逃跑，登记后安置在大寺中，派兵看守，供给每天的食物，让他们制造防城器械，根据各自的技能，因此周军始终无法探知城中虚实。周军在倭口建造浮桥，命令张从恩、焦继勋守卫。廷尉对黄仁谦说，这是濠州 寿州的祸患。他们凭借骑兵取胜，所以立于陆地。我们凭借水军精锐，所以立于水上。如今夏季久雨，淮河泛滥，希望借给水兵2000，切断浮桥，攻破他们的城池，直抵寿春。黄仁谦起初反对他的建议，不得已听从，于是青州衔枚抵达浮桥，指挥士兵砍断缆绳，全部烧毁。周军大败，死者不可计数，焚烧了他们的物资粮食而回。因公受任武殿使，周军退保定远，又招募壮士装扮成商贩的样子进入定远，侦查军队多少以及守将姓名，回来说是武行德，周务情。廷尉说可以图谋了，又登记乡兵万余人以及士卒5000人，日夜训练，依山衔枚设伏攻击，周军大败，武行德单骑逃脱。当时有人用玉帛子女送给廷尉的，全部拒绝，只收取2马200匹进献。因公担任滁州刺史，上淮巡检应援兵马都监。等到紫金山之战，南唐诸将大多归降，只有廷尉率领全军回守濠州，追兵不能赶上。当时濠州守将想弃城逃走，廷尉阻止了他。不久加任本州团练使，修缮武器铠甲，整治沟壕壁垒，常常像敌人到来一样。这年秋天，周军又到，上表给李璟请求援兵，并且说周兵四面逼迫，请求卑辞求和，以巩固邻国友好关系。夜间派出赶死士1000余人袭击周营，焚烧头车动屋，周军被踩踏，而死者很多。不久援兵不到，周军急攻，廷尉聚集各军在营垒门外，向南大哭，而向周投降。到达山阳，见到世宗，特别加以宴请慰劳，赐给金带、成套衣服、良马、器皿，拜授亳州防御使，任命他的弟弟本州马步都校郭廷赞为和州刺史，命令攻打天长军，降服齐将马晕，又担任楼鲁战赵佐右厢都监，不久回谯郡。宋朝初年，随从征讨上党，再次任亳州知州。乾德2年任满回朝，改任绛州防御使。两川平定，冯赞任梓州知州，被仆夫诉讼，赵廷为为晋将军节度观察留后以代替他。周中承袭旧政，有庄宅户、车脚户都隶属州将，因要户每天进献制土，田猎户每年缴纳皮革，又有乡将、都将、镇将之辈交户骚扰乡里，廷尉全部废除。开保5年去世，享年54岁。廷尉性格恭敬谨慎，侍奉母亲以孝闻名，从未不数代站立侍奉。儿子郭延训，廷尉的哥哥廷玉，在南唐人太子洗马退休，送出关至秘书监。廷玉的儿子郭延泽，郭延训字立川，幼年谦和。廷尉任晋将军节度使时，延训任贵州衙内都指挥使。廷尉去世，太祖录用延训为供奉官，多次出使西北，宣谕机密事务。太平兴国初年，因内廷宣索以及殿前赏赐，移交库务没有专门负责的人，于是设置合同凭油印，命令延训与内藏库副使刘蒙正掌管，又兼任巴作司以及监督治理汴河。雍熙3年改任崇一使，皇帝下诏让他与翟守素、田仁朗、王继恩前往河北，分路巡视各州城池营垒，调发镇兵修缮。端拱2年，皇帝下诏推行河北方田法，命令赵延训等5人一同前往规划，恰逢这项事务被取消而停止。淳化4年，李顺作乱，赵延训改任西京作坊使，充任成都十州都巡检使。当时成都即将陷落，赵延训单骑入城，与郭载商议招募逃亡的士兵退保剑门，贼兵数千人尾随追击，赵延训击败了他们。王继恩率兵到达，任命赵延训为先锋豪寨使，立即领兵加倍急行前进。贼兵派出数10名侦察骑兵，赵延训将他们全部擒获，完全掌握了贼兵的机密军情。赵延训更换旗帜和号令，贼兵没有察觉，攻破关隘突袭而入，斩杀1000余人。王继恩又请求让赵延训至汉州，汉州经过战火，官署、桥梁、城寨全部被毁。赵延训招募军民修缮，又拿出州府库银供应军需，记录功劳，改任洛院使，又命令他率兵屯驻遂州、剑门前峡， 转运使刘熙上报他的牢记，皇帝下诏嘉奖。真宗初年改任内元使，任满回朝，正值和硕用兵，赵延训疾驰前往边城视察营寨壁垒。咸平二年病逝，儿子赵有伦担任供奉官阁门之后。赵延则字德润，南唐侍秘书省正字。乾德年间四次升迁，任著作左郎，转任殿中丞，知建州。淳化二年，太宗听说赵延泽和右赞善大夫董元亨都喜好学习，博览精通典籍，下诏让宰相赵问经史大义，二人都条理清晰地回答符合旨意，被任命为使馆检讨，历任国子、周易、博士、国子博士。咸平年间请求退休，被授予余部员外郎退休，居住在濠州城南，有小园自娱，坐咏牡丹诗一千余首，收集图书一万余卷，亲手刊校，范稿函批都与他交游。景德初年去世，董元亨也官至于部员外郎，曾编纂玄门碑志三十卷。赵延敬，澶州顿丘人，父亲赵辉，后周太子太师。赵辉担任偏将时，赵在里占据邺城。赵延敬很亲近学问，曾与军中少年进入百姓家争相夺取财物，只有赵延敬拿着数十卷书回来，同被人嘲笑他。后汉末年，赵辉担任凤翔节度使，尚未赴任，王景崇据城反叛，后汉任命赵辉为都招讨使，攻打他。赵延敬当时十八岁，多次冲锋在前。王景崇被平定后，赵延敬捧着捷报入朝，被授予凤翔衙内指挥使，领贵州刺史。赵辉调任宋州，赵延敬也随任衙职，改领荣州刺史。睢阳有盗贼数百人，各自拥立首领，成为百姓祸患。赵延敬奉父亲之命，率领牙兵一千余人将他们全部擒杀，皇帝下诏褒奖。遭遇父亲丧事，上表请求扶丧。扶丧期满后，后周世宗征讨淮南，赵延敬献上万匹细绢以助军资，并请求面见，世宗召见了他。当时赵延敬有堂兄担任虎节都虞后，帐前横冲指挥使，世宗指着赵延敬对他说，你弟弟拳脚勇猛，且有谋略，准备授予他禁军大校。赵延敬自称喜好读书，不愿意。次日被授予右牵牛卫将军、濠州兵马前辖，随从征讨瓦桥关，担任随驾金吾街帐使。宋朝初年升任右羽林军将军、濠州都监，恰逢征伐蜀地，因为襄州正当川路要冲，任命他为前辖，同知州务。蜀地平定后，他专门管理州事。汉江水每年毁坏堤坝，危害民田，经常兴工修护，赵延敬累时筑城十岸，于是杜绝了水患。入朝担任两浙、漳泉国姓使。开宝二年被授予右龙武将军、知灵州，因母亲年老希望留下，得以暂代判右金吾街帐使，历任知河中府、梓州、相州、青州。太平兴国年间，大军平定滨州，征讨幽蓟，他都担任攻城八座豪宅使，曾受诏监督制造炮具八百件，限期半月完成，赵延敬八天就完成了。太宗亲自试用，非常高兴，又命令他主持城北个洞子。等到班师，命令他与孟玄哲、要可琼留屯定州。辽人侵扰边境，命令赵延敬与崔汉、李继龙率兵八万抵御，赐予阵图，分为八阵，让他们按图行事。军队到达满城，辽国骑兵蜂拥而至，赵延敬登高眺望，东西绵延遍野，看不到边际。崔汉等人正按图布阵，阵与阵之间相距百步，士兵们疑惑恐惧，毫无斗志。赵延敬对崔汉等人说，主上把边事委托给我们，是期望能够克敌制胜，如今敌人如此众多，而我军星罗棋布，形势悬殊，敌人如果逼迫我们，将如何成功？不如合兵攻击，可以决胜，违令而获得胜利，不是比辱国更好吗？崔汉等人说，万一不胜那怎么办？赵延敬说，倘若战败，我赵延敬独自承担责任。于是改为二阵，前后相互配合，士兵们都很高兴。经过三次战斗，大败辽军，缴获人马、牛羊、铠甲数十万，因功升任右监门卫大将军，知镇州。等到离任， 官吏百姓数千人守候宫门请求留任，下诏允许留任一年。不久改任右领军卫大将军，出朝担任高阳官、平戎军都监兼援边巡检，改任前辖。知扬州，召入朝廷，授予右屯卫大将军，调任之相州。升任右骁卫大将军，改之邓州。淳化初年，飞黄不入境，下诏褒奖。回朝，判右金吾接帐事。至道二年，拜右金吾卫大将军。咸平二年去世，享年73岁，追赠左武卫上将军。赵延敬容貌秀美端正，涉猎经史，喜好作诗，世人因此赞赏他。赵延敬的妻子是淑德皇后的妹妹，所以在显德、兴国年间很受信任重用。儿子赵昂，太平兴国两年考中进士，官至户部郎中、直招文馆。府超，新州秀容人，世代务农。府超年少时勇猛强悍有力，后晋开运年间应募，隶属澶州军籍。后汉乾佑年间，赵思婉占据永兴反叛，周祖护卫诸将讨伐他，督兵攻城。府超率领17名勇士登上云梯，砍断北门门楼，楼坏而入，士兵相继跟进，城池于是攻陷，因功补为小校。显德年间，跟随太祖征讨淮南，常执锐气作为先锋，平定滁州、泗州，攻破淮阴，攻下扬州，因功转任日其副兵马使。宋朝初年，随从平定上党，两次升迁任内直都知，太宗即位，任命府超为马军都军头。恰逢皇帝亲征太原，府超冒着箭石攀爬城墙，率先登城，身上受伤13处，皇帝嘉奖他的勇猛，赐锦袍、银带、帛50段。次日早晨再次登城，中留箭8处，又加厚赏。大举袭击范阳，分兵三路，府超隶属偏将米信，担任田崇敬的先锋，攻取飞狐、豫州，升任马步军副都军头。不久出京补任曹州马步军都指挥使，领丰州刺史，改任滦州刺史。赵桓京城，转任都军头。淳化三年，出朝任德州刺史，因诬告使者殴打杀死义吏的罪名，被贬授右监门卫将军，领成州刺史。五年，再次加官都军头，领成州刺史。真宗即位，加领奖州团练使，时授莱州团练使，因年老希望留在京城，皇帝同意。景德元年去世，享年77岁。论曰：太祖拥有天下，凡是五代的臣子，没有不用恩信交结的，既是为了安抚他们的反侧之心，也是借助他们的威力来镇抚四方。所以当时各位将领吴前玉、蔡沈廷等人多次随从征讨，都有功劳业绩。至于马令从守卫河内，储备兵粮以迎接王师，谢辉攻打湖南，冒着风刃擒获敌将，这些都是忠诚骁勇，尤其值得称道的。汉辉病危时拒绝服药，藏因为亲报仇，也都是一种美德。只有张勋嗜杀，近亲贪财，虽然立威助攻，也是不可取的。